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又再一次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也来认识他的话语。对啊，我觉得感谢神又有机会啊，又有爱心早餐。上一次是母亲节啊，这次竟然是父亲节，我都不知道德国父亲节是哪一天啊。德国父亲节是哪一天，大家知道吗？就礼拜四的时候，好像是礼拜四啊。那我觉得蛮感恩的，竟然我们家女儿这个又预备了丰富的早餐哦，哇，真的是有爱心。有人有付出，其实家庭就有爱，就可以充满爱。那我觉得同样再提一次啊，我觉得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要充满爱，其实就需要有人有付出哦。你有付出，其实人就会感受到有爱嘛。那这个爱才能够彼此交流在一起。那上次也提到，这个爱要能够跨出去呢，常常有时候有一点阻碍。其实第一个阻碍就是不太认识别人，所以说呢，今天还是希望邀请大家，这个你不需要去问别人名字，但是你可以自己报一下你的名字，好不好？你去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跟对方报一下你的名字，说我叫做陈碧琴，很高兴跟你一起参加聚会。你叫陈碧琴吗？也可以啊。你找一个你不认识，或者说你不知道他名字的人，好不好？你问问他，那对方呢也请你用同样的话，你也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好不好？来问一下你所不认识的人，周围你都认识了吗？至少问一个人吧。希望呢，我们总有一点开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听到啊，常常都有人说：“哎呀，我们不太熟悉，因为我们不太认识嘛，常常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久而久之呢，其实大家来参加聚会啊，久而久之大家都看过面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不太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就很尴尬。这个尴尬的心理，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嘛。那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尴尬是不是能够一点一点慢慢的消除？那我们透过每一次聚会，其实我们需要这个彼此相爱呢，需要有一点爱心跨出去。这个爱心跨出去呢，就不仅仅是需要有勇气，对不对？还需要有什么呢？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送粽子给你呢？我觉得蛮感恩的，昨天居然有人那个有一个姐妹，我们在聚会嘛，哇，就带来一种粽子请我们大家一起吃，我觉得很感恩啊。爱心呢，不仅仅是在言语上，约翰一书第三章那边讲到说，爱心不仅仅是在言语上，不仅仅是在舌头上，还要在什么上面呢？行动和诚实上。其实爱心不仅仅是说出来的，我觉得有人也常常在抱怨嘛，教会常常都说有爱，但是呢，也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嘛，具体的行动才能真实的表达嘛。那天我们那个比利亚查经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其实也是这样讲，保罗呢就劝勉这个在哥林多的教会，告诉他们，你们的爱心哇，他们要这个有提多已经开办了捐款给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事工，慈惠的事工，捐款的事工，可是迟迟一年都还没有做完。看起来哥林多教会这个说得很大嘛，说我们要做要做开始，可是一年以后呢，好像都还没有结果。那保罗就要劝勉他们了，你们在行动上面也要做出来啊。最近在读圣经呢，看到约翰一书啊，我就发现约翰一书你会发现里面讲到彼此相爱，常常一直提到，一直提到，一直提到，而且用各种不同的方面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他就讲到说，彼此相爱呢，是显明我们生命的本质啊。你要能够真的彼此相爱，才知道你到底是谁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就从神而生，从神而生的呢，就爱从神而生的其他弟兄姐妹。当我们真实彼此相爱的时候，才知道，才真的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生命本质才被发现出来。接着呢，他也讲到说，彼此相爱呢，才界定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不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但是从约翰一书讲到呢，如果说你不爱你的弟兄，不爱你的姐妹呢，看起来你跟上帝的关系就不太好。你说你爱看得见爱，你要怎么样说你爱看不见的神呢？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说，你就要去爱那看得见的人，看爱得见那个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才知道我们真的认识神。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才知道我们真的住在神里面。彼此相爱，我们才知道我们真的是爱神的人。彼此相爱，也才知道我们是守神的诫命。所以当我们真实要去爱弟兄姐妹的时候，才把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理清楚，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与主亲近。那第三个也揭露我们信仰的状况。约翰一书也不断地讲到啊，就讲到说，什么叫做认识耶稣基督啊？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就是爱弟兄姐妹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胜过世界。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要有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什么叫做认识主啊？那信仰的状况怎么样呢？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彼此相爱。那最后呢，我也在想，这个以弗所书那边也讲到，神要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那是保罗的祷告啊。那怎么样得着荣耀呢？前面一点，以弗所书第三章这个二十节说，神要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前面第17节、18节就讲到说，要让神的爱充满在教会当中。那怎么充满呢？其实就是透过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想，彼此相爱其实也彰显上帝的大能，神的能力。神是大能的神，神有大能，神有荣耀，也借着教会生活，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就彰显出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主题叫做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12章，我们来看18到27节。耶稣责备一群人，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你们的信仰走错了，走偏了。马可福音第12章18到27节，我们刚刚的经句好像也读错了，如果你仔细待会再看一看24节的时候，好像我们真的 不明白圣经了，也被耶稣要责备了。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12章18到27节。请。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们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是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在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这里我们看到一群人，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耶稣就用圣经来告诉他们，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也指出他们，你们真是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是其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主啊，你满有大能，你信实可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求主也将我们以下的时间要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打开我们那个紧闭的心，愿你打开我们蒙蔽的眼，愿你也开通我们的充塞的耳朵，好叫我们认识你，明白你，也晓得真理，因此我们就来信靠你。谢谢主。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将真理指教我们，也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你也相信神的大能吗？神有大能是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不断看见的一个主题。神有能力，神在诗篇62篇第十一节说，神说了一次，说了两次，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属乎神，慈爱也属乎他。神有能力，神有大能，是你可以信靠的主。以赛亚书也说，岂不知道吗？神必要在沙漠当中开江河，沙漠当中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怎么样呢？凡事都能。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以赛亚书也说到，你们岂不曾知道吗？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赐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必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我想这是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大能的神。神有大能，因此我们可以来倚靠他。神有大能，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活里面各样的事情都交托给他。神有大能，因此我们的信心可以交托给主。我们前面的方向，人生的道路，一切我们该怎样走怎样行，其实都可以交托给他。我想当我们真的认识他是那一位大能的主，我想我们人生里面有好多的事情应该很容易可以解决，我们的生命应该也清醒很多。这里讲到了一个主题，就是复活。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耶稣就直接指出他们错误，说你们错了。27节也讲到说，你们是大错了，你们大错特错了。复活就直接让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大能了。圣经上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三次耶稣曾经叫死人复活。第一个就是拉撒路，耶稣在拉撒路这个坟墓的门口就直接吩咐拉撒路出来，哇，所有人看到了都吓一跳，死人怎么能复活呢？死亡就是人最终的界限，死亡也是对人最终的否定。可是当上帝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第一个直接显现出来的就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向人彰显出来，叫人看见就可以相信，看见就认识耶稣基督是主。其他的拿因城的寡妇，耶稣也对呢这个寡妇的儿子就说，大力大谷米，闺女你起来吧，孩子就起来了，死人就复活了。管会堂的那个雅鲁，他的女儿也死了。当耶稣来到他面前，吩咐闺女说：“起来吧。”当我们看见已死的人既然能够从死亡当中复活，第一个彰显出来的就是上帝的大能。复活的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彰显。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耶稣他自己也复活。圣经上面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从肉身的耶稣看见，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按着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就显明他是谁呢？是神的儿子。因着大能，因着上帝显现，他用他的大能将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叫我们真实的认识他，能够认识耶稣是主。这里我们就看到不相信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耶稣就说他们走错了。 走错了这个字呢，其实就走偏了，走迷了，被欺骗了，被迷惑了。当人不相信复活，其实信仰有一点问题，信仰就好像走偏了，走迷了。甚至不相信复活，其实耶稣这里讲到的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其实直接的就是不认识这一位神啊，不认识他是复活的主，不认识他有复活的大能，不认识他有完全的能力，也不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整本圣经其实也指向人将来有一天跟这一位永生的神将要永远连结在一起，今生好像有一个界限，就到了死亡就不能够再跨越了。可是神那位永生的神跟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当神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这一个有限的人，在今生也要必朽的人，必死的人，将来有一天也可以复活，可以与神永远在一起，得着永生。前阵子在读经的时候，就看到诗篇七十八篇第四节，他说呢，这个复活应该说上帝的大能，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责任要来传扬。那里就讲到，我们不要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藏，要将耶和华的美德、神的能力，还有他奇妙的作为，要述说给后来的世代看。其实当我们认识神有大能，其实我们也有一个责任，要把神的大能要分享出去，要把神的作为、神的美德、神的能力、神奇妙的大事要分享给人。其实今天我们也是要来看一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告诉这些撒都该人，神是可以叫人复活的主，他有大能，他有大力，上帝有奇妙的作为。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其实马可福音分成两个主要的大段落，都是在讲一个主题，就是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是那福音的源头，耶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有了耶稣就有福音了，就有好消息。那他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他是荣耀的君王，第二方面呢讲到他是受苦的仆人，这两方面必须要结合在一个人身上，那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在第二个大部分呢，第二个大段落，第八章到第十六章后半段，其实我们就看到第八章到第十章，看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前行。耶稣往耶路撒冷前行，中间有三次很重要的，耶稣预言什么呢？他要受死，但不仅仅受死，还要怎么样？他要复活。其实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就借在耶稣他预言受死，跟耶稣预言受死、预言复活，跟耶稣真实的受死、复活之间。可是，耶稣说他要受，他要复活，耶稣将来也要真的复活，可是这些人却不相信了。接着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段落，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侍奉。我们看到一波一波的人来抵挡他，前面我们看到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来质疑耶稣的权柄，接着就看到了法利赛人和西律党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甚至他们在政治上的立场是对立的人，居然也一起来控告耶稣，要抓耶稣的把柄，要来问耶稣这个是不是可以缴税给该撒。那今天我们看的呢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找了一个他们最难的一个问题，最刁钻的问题要来问耶稣，也希望把耶稣问倒，来否定耶稣的权柄。可是到了这段经文的结束，马太福音那边就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三节同样的经文结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众人就稀奇耶稣的教训。然后三十四节呢，这个法利赛人就看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马可福音没有直接讲到说众人的反应还有撒都该人的反应，但是马太福音那边就让我们看到， 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呢，撒都该人原本应该是自信满满的来的，他们想到了最艰难的问题，最刁钻的问题要来问耶稣，可是竟然他们的口被堵住了。哇，耶稣分享真理，用圣经的话语教导他们，并且把他们从错谬当中来带领出来。那在这段经文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就是最后的一周了，从第十一章开始就已经进入耶稣要上十字架受死复活的最后一周。我们就看到整本圣经或福音书了，特别像马可福音一共十六章，但是我们既然看到一半的篇幅几乎是在耶稣往耶路撒冷前行，后面六章竟然是在讲耶稣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侍奉，好像前面三年半的时间用八章来描写，八章到九章，后面最后的一段时间也几乎是一半的篇幅，八章九章来描写耶稣受死，就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受死其实非常的重要。耶稣不仅仅他受死，耶稣他为我们受死，耶稣也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耶稣最后一周，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你知道大难临头了，还有一周生命就要结束了，你会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大概应该不会管太多其他的事吧，别人来找你问那么刁钻的问题算了别管了，别人要故意挑战你可能懒得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回应每一个问题啊，不同的人来回答他，他都回应他们，结果最后呢，我们看到三十四节，如果你来看一看，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十二章三十四节，耶稣回应了这所有的问题之后，最后圣经上面写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哇，耶稣回答的问题堵住了人的口，叫人哑口无言，无言以对，以至于当时所有这些宗教上政治上的领袖没有一个人敢再来挑战他的权柄。那我们看见耶稣真是有权柄有能力的神。另外一方面也看到耶稣最后一周就在圣殿里面，他仍然坚持要传讲真理，他在圣殿当中始终在做教训人的工作。我们看到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其实最主要就是教训人、医治人，然后赶鬼。耶稣在他最后一周他仍然在教训人，仍然持守上帝给他的托付，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就是那最大的先知，他要把世界的真光带到这世界上，叫黑暗里面能够看见光明。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就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是引用圣经哦，引经据典来问出刁钻的问题，来问很难的问题，来提出一个难题要来挑战耶稣。那后半段呢，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耶稣仍然是根据圣经，但是耶稣根据圣经是要传讲真理，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并且使用圣经来教导真理，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认识圣经的话语。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部分，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十八节讲到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就来问耶稣。这里第十八节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背景，有一群人他们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他们有他们神学的立场，他们神学立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不相信复活，因着他们这个不相信，十九节呢他们就找出在圣经里面找出了一个论据，找到了引经据典，找出摩西的一个律法的规定，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案例，这个真的是这个案例提出来以后，哇，就完全的显示出来好像复活 是不太可能的嘛，复活好像是很荒谬的事情。可是接着耶稣就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撒都该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群人很特别啊。撒都该人，他们跟法利赛人，另外还有爱塞尼人，他们是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最重要的三大政治跟宗教的领袖团体之一啊。他们这三个派别在当时的历史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三个教派在以色列人当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法利赛人出现很多，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面貌常常耶稣指责的就是假冒为善。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耶稣曾经吩咐他的这个门徒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同时也提到说要防备撒都该人的笑。那撒都该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也要来看一看撒都该人这群人呢，他们跟祭司家族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彼得医治了这个瘫子，当圣灵降临下来以后，这个使徒们就传扬福音了，然后许多的人信主，然后在每门的门口看到了瘸子，彼得就吩咐他叫他起来，结果哇，就引起了非常大的骚动。彼得就讲道啊，彼得讲到了就传扬从死而复活的耶稣，结果呢就有大祭司，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七节啊，彼得就被抓起来了。那就有谁来审判他们呢？圣经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有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接着就讲着说，这些是谁呢？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到撒都该人其实就是大祭司他的家族，或许就是他们一群人，大祭司或是属于大祭司的他们一伙的人。当时的大祭司就该亚法，那他之前的祭司呢就是亚纳。那这两个人在圣经上，这个该亚法有记载他是撒都该人，那亚纳呢在历史当中也记载他们是撒都该人，那他们都是大祭司。我们就看到整个祭司家族其实几乎就是撒都该人这个社团这个政党他们所占有的。他们有权柄可以来管理圣殿，他们有权柄来掌管公会。那以色列人公会呢就是他们最高的权力机构，所以他们掌管很大的权力，他们是在社会上的最高阶层，他们可以算是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当中的贵族之一。他们是精英，很富有，因为整个圣殿哇，最大的利益都是由他们所掌握。他们有教育，他们上流的社会哇，常常跟这些比拉多希律王交朋友。那再来我们就看到他们有特殊的神学观点，第一个就是不相信复活。这段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十八节讲到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以复活为荒谬，甚至拿圣经来举例说明复活是错误。那其他他们有一些什么想法呢？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保罗被抓的时候啊，也带到公会里面嘛。保罗就看到公会里面有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看到这两派是不同的，所以保罗就说：“我是相信他所相信的就是死人复活的神。”结果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就分裂了。在那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说他盼望死人复活，法利赛人也盼望死人复活。那其他呢？撒都该人他们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也没有鬼魂。所以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这些撒都该人呢，他们的神学观点就是没有天使，也没有鬼魂。没有天使可能不一定是指没有天使的存在，因为其实在旧约当中也看到好多神的使者。那比较可能的应该就是指他们相信不相信天使有许多的阶层。 这个在当时对天使好像有好多不同的想法，天使这个有光明的跟邪恶的，好像把天使分了很多的阶层。但撒都该人不相信。那再来呢，就是不接受五经。哦，不是，应该是他们只接受五经啊。撒都该人只接受五经是他们所相信的正典。那法利赛人呢，其实接受蛮多的，不仅接受圣经，这个五经、历史书、先知书，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口传律法。那到后来之后就变成是这个他勒木。那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把它写下来。但当时呢，是他们许多口传的律法。那总结一下，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是对立的，他们在神学上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但是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有灵魂，他们觉得灵魂随着肉体衰败就灭亡了。那法利赛人却相信灵魂不朽。那撒都该人因着不相信这个灵魂存在，所以也不相信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奖赏。那撒都该人也不相信天使，撒都该人只接受五经。那因着他们有这样的神学的看法，所以他们呢就提出来，他们不相信复活，甚至要拿复活来质疑耶稣。不过从这里呢，我们直接就看到有一点，哇，我觉得实在令我很惊讶，就是大祭司神的仆人竟然不相信复活，其实他们的生命似乎已经失去了信仰。祭司是谁啊？祭司是神所设立在神与人当中做神与人和好的那一个中保，带领人要来亲近神的这个职分。可是竟然他们的信仰已经衰落到这一个程度，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信仰，不认识神，不相信上帝的大能。我觉得蛮值得来问一问，为什么这些撒都该人、这些大祭司失去了这样的信仰呢？我觉得从他们的生活或许可以看出来一点端倪。其实跟我们也蛮像的，这撒都该人呢，其实是生活在社会的顶端嘛，他们是非常富裕的一群人，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是社会的这个贵族的阶层。今天当然我们没有贵族，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活在富裕的社会里面，很多物质的富裕能够满足我们许多的欲望，满足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的想要。那这些人呢，也是有权力的人，他们能够呼风唤雨，他们有权力有地位，他们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当人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就不需要上帝了。要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不需要上帝了，也不需要对上帝有任何的期待。我觉得其实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就能够满足他们自己，也不需要有上帝来做他们的神。对将来怎么样，将来的复活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将来复不复活，哎呀，或许他们觉得今生过好就好了。我觉得一个富裕的时代，一个掌握权力的时代，一个有能力的时代，其实常常叫我们蒙蔽属灵上面的贫乏。物质的富裕常常就叫我们看不见我们灵魂里面是何等的有需要神。最近看一本书叫《简朴的生活》，是浮士德他写的，他也曾经写另外一本书叫《属灵操练的礼赞》。他就讲到小孩子，他说他的小孩很喜欢这个在走路出去外面的时候呢，就捡一些东西。哇，看到石头呢也捡回家，看到了小树枝很漂亮也捡回家。哎，我就发现其实小孩好像都这样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小孩，我们家小孩很喜欢捡东西啊。有一阵子他们喜欢捡那个树枝，哇，走路就捡树枝，捡一捡就带回家。然后出去外面呢，喜欢捡石头，捡一捡就带回家。其实我觉得大人也是啊，我不知道你 你喜不喜欢捡一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捡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嘛。哎，这个金钱很好啊，有钱很好啊，我们也捡一捡嘛，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哇，地位很好啊，能够高升很好啊，我们也捡一捡，捡回到我们生命里面，紧紧的抓住。权力、欲望，这个我们的幸福，我们的人生世界上所有一切，我们走着走着，其实就捡回家，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过浮士德呢，他就提醒我们，我们虽然这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但是我们不要抓得太紧。这一切的事物，当我们抓得太紧的时候，都要叫我们的生命亏损。除了上帝以外，除了上帝，我们要把它抓紧一点。除了上帝以外，任何的事情，当我们抓得太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得不着自由，我们生命里面就受到亏损，我们的喜乐平安就因此流失了。其实神给我们这一切并非不好，但是当这一切取代了神的地位，其实就成为我们的亏损。这里耶稣也责备他们，责备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似乎也不太明白圣经。我觉得不明白圣经呢，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不明白，而是我们不追求认识圣经。我们常常对待圣经呢，也是蛮随便的，无所谓，需不需要好好来认识圣经呢？有时候好像也不太需要。这里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当我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其实信仰常常就软弱无力，信仰常常就没有方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也走迷失了，不明白圣经，不把圣经当作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个呢，耶稣也责备他们说，你们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其实今天我们也不一定是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我们读圣经其实也知道，看圣经也看到，哇，上帝有许多伟大奇妙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不明白圣经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好像我们不期待上帝来做新事。神有大能很好，但是神的大能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呢？是不是跟我的家庭有关系呢？是不是跟我的教会有关系呢？是不是跟我的侍奉有关系呢？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呢？好像不一定有关系。神有大能很好，可是我没有那样的期待，期待神再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来做那奇妙伟大的事情，再一次来看见神施恩的手与我们同行，再一次看见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大祭司竟然失去了信仰，我觉得值得我们提醒，值得成为我们的借鉴。接着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些人就质疑耶稣，用复活来质疑耶稣。十九节，他们提出了一个权威，圣经的权威，他们找到了一段经文，这就是在五经当中，《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十节。他们说到，有一个人，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的弟兄就当娶他为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其实在《生命记》那里讲到是一个代兄立后的一个婚姻的制度，就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这个嫂嫂他的先生过世，这个弟兄就小叔就有责任，其实要来帮助这个寡妇，帮助嫂嫂。其实让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一个责任。其实对中国人而言哦，有时候不太能接受嘛。对啊，这个跟我们的传统的思想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人是儒家的思想，这种是乱伦啊。但圣经里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看到的是人的软弱，其实看到了这个寡妇，在当时代女人其实没有社会地位，也不能去工作。当她的先生死了以后， 其实整个生计就成了问题。但这个生计成为问题，谁来负责呢？其实不是他的，应该说不是他的娘家要负责，而是他的公婆这一家要来负责。其实上帝好像把这个婚姻其实看得更重要，缔结婚姻的这个家庭其实要来承担起来。不过撒都该人就拿到这段圣经，其实他们想要的并不是要解决，并不是要讨论这个生子立后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到底复活可不可能。接下来20节到22节就举了一个例子，拿出了一个案例，说到有七个兄弟，第一个娶了妻子，结果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呢，就娶了这个妻子，娶她为妻，结果第二个兄弟也死了，但是也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死了，第四个也死了，第五个也死了，第六个也死了，第七个也死了。如果是在中国呢，这个妻子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命呢？是不是叫做什么克夫命？是哇，人会怎么样对待这个女人啊？我猜应该蛮恐怖的吧。这个中国人的家庭，如果对待这种人，其实应该蛮残忍的，克夫命啊。对啊，中国人觉得是克夫命，对不对？但其实圣经里面教导的是谁来承担，谁来帮助这个软弱的女人呢、啊？我就发现呢，其实撒都该人呢讲的这一切，引经据典，其实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找出一个最极端、最尖锐、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要来让耶稣束手无策，对不对？让耶稣无言以对，让耶稣能够失去信心，或是失去他的权柄。其实这样钻牛角尖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不知道在你信仰里面有没有这种钻牛角尖的时候。其实当一个人要失去信仰的时候，常常也会钻牛角尖嘛，常常把各样最刁钻的问题就拿出来，要来审问神啊，好像审判神一样，要来质问他，主啊，你觉得这样可行吗？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质问神啊，反而是质问人。哇，有一次我就参加了一个这个，应该说讨论大会吧，哇，真的是很精彩。有一次参加一个团契啊，这团契呢就争论一个主题，争论圣经里面一个大难题啊，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记得很清楚，大家坐成一圈，围成一圈，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开始讲。哇，每一个人都很有意见啊，每一个人都很有想法，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喋喋不休，争执不下，就真的停不下来。觉得当人的信仰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常常就在钻牛角尖呢、啊，在这个牛角尖里面钻进去，其实就停不下来。我觉得很可惜啊，其实我们那一次的聚会好像没有邀请耶稣。如果邀请耶稣来的话，好像结果就会像经文一样，大家都哑口无言。可是大家争论不休之后呢，其实不欢而散，不欢而散，不但不欢而散，还有人离开教会，对教会有失望。我觉得当我们信仰有偏差，信仰走迷了，信仰好像落入极端的时候，常常就在这个牛角尖里面钻得不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网络上很多的文章也是这样，很多跟信仰有关的文章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也发现在我们教会的群里面，有些文章好像也是这样。哇，有时候看了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好像也是根据圣经呢、啊，但是根据圣经，就像这里讲的，撒都该人也是引经据典，可是引经据典却让人陷入危机当中啊，却陷入更深的迷惑里面。但是耶稣要用圣经来教导真理，也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迷惑，真的在走入这些极端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耶稣啊，很需要邀请耶稣来帮助我们。接着呢，耶稣就直接回答他们。24节到27节， 我觉得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感恩的。耶稣，有耶稣在那里，有耶稣，他就是真理的象征。耶稣就是真理，耶稣来了就带领人能够认识真理，就很需要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那即使这样钻牛角尖的问题，耶稣仍然可以解决。耶稣就引用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圣经。当我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有许多的偏差，常常就有许多的误解。那圣经也是我们信仰教义所有一切的根基。那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其实第一点就指出他们错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应该不是讲说他们没有读过圣经，而是读了却不明白，因为他们的所读的方式可能有一些误差，有一些偏见，他们把自己的想法读进去了，把自己的意识读到圣经里面，以至于就失去真理，就失去了上帝的话语。第二个，耶稣说他们错了，在于他们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他们也不是没有见过神迹，我相信他们看见过上帝的大能，可是好像他们对神的大能没有那种期待，或者是在神的全能上面好像卡住了，无法接受上帝是全能的神，也没有办法把这样全能的神的这一个想法、这个观念、这个真理应用在他们生命当中，因此他们也没有办法认识神的话语。二十五节讲到他们一个偏差，当他们读经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想这个复活以后这个婚姻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可是耶稣告诉他们，当复活以后婚姻不是重点，当复活以后不娶也不嫁，耶稣把那个焦点再一次拉回来，复活更重要的是看见上帝的大能，是认识那位全能的神。接着二十六节，耶稣引用圣经要教导真理。哇，二十六节这段经文相当的特别，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接着耶稣就下了一个结论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对这两节的经文呢，我们有几个初步的观察。第一个呢，当我们去查一查圣经，我们就发现耶稣引用是旧约的圣经，不仅引用旧约，而是引用五经，摩西五经，引用了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因为撒都该人他们只相信五经，所以耶稣要说服他们，耶稣也从五经里面来找到证据。不过想问大家，这段经文有没有直接证明复活的存在呢？有没有？神是你们祖先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耶稣怎么说明人会复活？好像没有。其实在旧约当中直接讲到复活的经文也没有那么多，直接讲到的只有两处，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跟但以理书十二章二十第二节，直接讲到死人将要复活。那其他的经文并没有太多，其他的都是在五经之外，在有诗歌诗篇里面，然后也有约伯记，这些也是特殊的文体。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应该要怎么样来解释这段经文呢？那就很需要我们有解释才能够认识圣经，也很需要有解释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大能。那耶稣告诉我们呢，认识复活其实要从认识神开始，要能够认识上帝的作为，也认识上帝的属性， 认识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其实这一段经文主要讲到的，他其实是在介绍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他的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名，他与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从他的名、他的属性跟他与人的关系，来让人明白到底神要让人，就人这个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将要怎么样复活。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很特别，这段经文是上帝他自我介绍的一个段落，出埃及记第三章，整章呢其实就在介绍神是谁，不仅仅是人来介绍他，而是上帝自己来介绍他自己。第三章第六节是神对摩西的介绍，接着呢十四节十五节是神要告诉摩西怎么样介绍他自己给以色列人，一个是对摩西说的，一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其实同样都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这里讲到说我是，如果说我们熟悉圣经，我们就知道我是神的名字啊。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耶稣是引用第六节，这里讲到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其实也是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接着这个我是的神呢，其实就继续下去，神就介绍他自己要给以色列人听。第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原来啊，原来的原文当中，我是自有永有的，其实就是我是那一位我是，然后接着下面这个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就是那我是的，那称为我是的打发你到我这里来。这里其实神不断的讲到他的名字，用了一个我是。那中文圣经其实翻译的很好，我是我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了也看不太明白，英文圣经就说 I am who I am， 德文圣经就是 Ich werde sein der ich sein werde， 我是我是，其实中文圣经就把这个意义翻译出来，我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当人看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就看见上帝的属性了，他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什么叫做自有拥有呢？就神是自存的神，他的存在不依靠任何其他的事物，神是永恒的神，他会存到永远，而且他既然是这一个独自存在的神，他也是一个创造的神，借着他其他所有的万有可以被建立起来。那第四方面呢，这个自有拥有的神就是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神，他不改变。那甚至这个自有拥有也跟耶和华他的名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耶和华这个名呢也是从这个我是这个动词衍生出来的。所以整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其实上帝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当神这一位自有拥有创造万有赐人生命的主宰，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曾经与神有关系，在出埃及记之前，在创世纪就看到了神过去是亚伯拉罕的神，没有错，但这里讲到的是现在。 当神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的时候，亚伯拉罕其实已经死了超过400年了，以撒也死了超过400年，雅各也死了超过400年，可是神仍然说我是他们的神。其实我们就看到神与这些人这个关系没有断绝了，虽然他们的生命已经离开了，但是神与这些人，这些已经离开的人，他们的关系仍然是保留的，仍然还在。那神是那一位永活的主，他会存到永远。我们也相信这个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人也要存到永远。因此呢，虽然我们肉身死了，神仍然有一天可以叫我们复活。这是第一方面，耶稣从神的名让我们认识神是可以叫人复活的主。那第二个呢，耶稣要我们认识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最直接讲到的就是那个约啊，神与人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与雅各立约，与以撒立约。我觉得很特别啊，神他把他自己的名字跟人连接在一起。人改名字会什么时候呢？你什么时候会把别人的名字也放在你的名字里面？我就想到结婚的时候有时候会嘛，对不对？你会把丈夫的名字放到你的名字里面，因为他很重要。或者是取小孩名字的时候，有时候你也把你自己的名字放在小孩的名字里面，你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其实这里很特别，神也把他的名字，把人的名字放在他的名字当中。当上帝介绍他自己的时候，竟然把这些人他的名字也放在他的名字里面。这要凸显一个，就是神与人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神要与这些人建立亲近的关系。而且我们也看到神不仅仅是要建立亲近的关系，神还是用立约来建立一个永远的关系。神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七节那边就说到，神与亚伯利亚汉立约是立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是存到永远，神存到永远，这个约就要存到永远。这些人虽然死了，神所应许的一切还有没有效呢？还有效啊。虽然在他们生前人没有办法领受，虽然在生前应许没有实现，但是神的约仍然有效，因此这些人也应该必然要复活。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12章26节27节，虽然耶稣没有直接的讲到神是死人复活的神，不过当耶稣讲完以后，其实撒都该人都清楚了，周围的人也都清楚了，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神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神是那一位与人立约的神，他是应许给人的神。神与人立约，他所给我们的应许，虽然我们有一天要结束，但是神不结束，神存到永远，他也有能力要叫我们再复活起来。最后我们就看到，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复活的，乃是活人的神。神借着耶稣，借着圣经来教导真理，也借着圣经来彰显上帝的大能。耶稣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因此人能够有一个清楚正确的信仰。我昨天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哇，我们夫妻团契聚会，我也在想，哇，复活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哇，想到复活好像好遥远的事情啊。对啊，因为要复活必须要先死嘛，对不对？我们还没那么快死，生命也没那么快结束。但是复活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复活，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复活是福音啊，是真理啊，是我们可靠的福音，是我们所相信所接受的真理。我们看到耶稣受死复活，这一切我们所传扬的，我们所信靠的才有可能。 复活是我的福音，复活是我所相信的真理。第二个，因着复活，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我们看到今生不是全部，将来还要存到永远。今生我们或许有失去的，为主所失去的，为主所付上的劳苦，为主所受的许多的这些受的苦难，将来有一天神可以报答我们。复活是我们的盼望。我想今天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太多疾病的痛苦，可是当我们受到疾病缠累，我们在这一生受到许许多多痛苦的时候，复活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身体可以痊愈，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恢复健康，这个脚不能走的我们可以再次站立起来，手不能动的可以再次来拥抱我们所亲爱的人。第三，复活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当我们相信神有能力，我们生命就有力量，就有方向。他是一位我们可以倚靠的神，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神有能力，不知道你也相信吗？撒都该人他们怀疑上帝的能力，也不明白圣经，可是圣经里面不断地重复告诉我们，神是有大能的神，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来信靠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即使我们生命里面走入许多困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迷失跌倒，甚至我们钻入牛角尖，甚至把一切的困难难题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知道你都能解决。谢谢耶稣，你用圣经教导我们真理。谢谢耶稣，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叫我们认识你自己的属性，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啊，今天也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叫我们真正认识你是叫人死人复活的主，你是我们所信靠的，你是我们所仰望的，你是我们生活的力量，是我们生命的盼望。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